弟兄姊妹们早，我到你们教会来已经起码二三十次了，但是没有一次刚刚凑着这一周这个时间。这一周在张旧约在圣经所记载的里面呢，是非常特别的这一周。今天照圣经所记载的，就是主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他到进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前拥后随的人都吼喊了：何善哪，荣耀和贵的主名，说贵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我想我们都能够记得，圣经的里头讲到主耶稣的降生，现在教会的里头定过12月24号是错的。主耶稣降生当初有牧羊的人在野地看守牧羊，不一定不是冬天，是圣诞节定过了12月24号，这是错误的。那是罗马的帝国当初拜太阳神的一个的机器，但是主耶稣定死，主耶稣复活，这是确定的。为什么缘故？最主要的根据那是礼拜五，那是犹太人过逾越节，是主耶稣就在逾越节那一天呢是被杀的。而主耶稣被杀之前匆匆忙忙只有五天的时间，情况大的转变。当他礼拜天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来了，前拥后随的人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善哪，为什么这么多人去？因为主耶稣刚刚在一个礼拜前在伯大尼就拉撒路从死里头复活，所以当拉撒路复活的时候，有一些的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到伯大尼去安慰马大和玛利亚的，他们亲自的看见了主耶稣就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人回到了耶路撒冷呢。当主耶稣骑驴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都来欢喜快乐来迎接他。为什么？如果他不是基督，不可能就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第二个呢，他是因为经上的话，你们的君王来的时候骑着驴驹子。为什么骑着驴驹子是个特别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也记得圣经里头所记载的，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要到耶路撒冷去，到一个地方叫门徒到对面村庄里头去了。他说你去的时候必定看见一个驴驹，你把它牵来啊。主人问的了，为什么要牵驴驹？他说主要用它，主人就给牵了。所以这个奇怪了，这几个门徒去到对面村庄，对面村庄里头有一个人的驴驹子悬在那里，又把他牵走，问他们牵走什么？我主要用他。那个主人说你就走，你牵去吧。这个东西我们不大容易明白，但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是北方人啊，我们在南方了，中国在美国更难了，很少看见驴驹子。北方的这嘛驴啊，是真是很倔强的。驴驹子啊，乃是要把它拴在墙旁边，每天打它。谁可以骑驴驹子？驴驹子要骑的话，他用脚来踢你的。一直要打到一个地步了，他真是苦死了，你才可以骑驴驹子了。说到那一天，主要进耶路撒冷去了，要应验经上的话，骑着驴驹子。而这个主人可以让他走，就说你好，你要骑你拿去骑骑看吧，看能不能骑。所以主耶稣却能够叫那个倔强的驴驹子呢，能够安安静静的让他骑进耶路撒冷。所以他能够进耶路撒冷去了，骑着驴驹了，就应验经上的话，他是君王有权利把这个驴驹子都能够骑着进来的。这个时候呢，所以他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去，大家合成的人都轰动起来了，因为主耶稣真正是显明，不光在一个礼拜前就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并且来的时候还是骑着驴驹子进来了，所以耶路撒冷都轰动起来了。何善哪，奉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所以觉得很稀奇，主耶稣在这种高潮的里头呢，进耶路撒冷去的了。但是弟兄姊妹，不过只有四五天的功夫，到比勒多的面前了，这些犹太人说，去掉他，去掉他，把他钉十字架。说到比勒多都不能够接受了，像主耶稣了，主耶稣也不回答。所以比勒多说，你当你要不知道我有权叫释放你，也有权叫你钉死吗？主耶稣，若不是从上面给你的，你没有权给我。主耶稣不来分辨。而到那个时候呢，乃是祭司长了来重动了众人，说要去掉他，又去掉他。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件事，一直到现在，群众的意思不一定是对的。群众的意思呢，刚刚礼拜天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大家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来族民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几天的功夫，在比勒多面前呢，乃是改变了。为什么？那是大祭司们在背后来冲动的嘛。所以这样冲动了之后呢，连比勒多呢都不能想，因他们情绪上的冲动了，而大祭司是因着嫉妒而来的，想也释放主了，来问主，主耶稣也不回答。所以主耶比勒多说，这个人呢，大概是根本是脑子不清楚的了，所以就让主耶稣钉到十字架了。所以主耶稣能够在这种全国的城里头都轰动的光景中呢，几天功夫改变过来了，以后把他钉十字架了，这个简直在社会中来看的话是个神的启示。这是为什么？乃是主按照神的心意了，他来到耶路撒冷是为了钉十字架的，才能够救赎。所以祭司长就不知道他是这个，他是弥赛亚，那来到钉十字架的了。是比勒多说，我杀流人的没有罪的人的血，我怎么能够杀人的血呢？祭司长说，他的血归给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身上。大家记得吗？这句话就现在两千年了，犹太人一直在逼迫苦难的里面，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呢杀了600万的犹太人呢，有这句话的引言。所以你会发现呢，在这2000年来了，即犹太人中间信耶稣的人呢，全世界不过只有20%，大部分是在巴勒斯坦的北边的，从加利利的地区的南边的地区了，信耶稣的到现在还是很少的了。那弟兄姊妹啊，他们就说了，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后代的身上，这句话呢隐形成功，2000年犹太人受了这么大的痛苦。而犹太人受这么大的痛苦的里头呢，那是为着什么？神要把福音从犹太人中间转到外邦当中了，我们这边中国人是外邦人呢，所以我们就能够蒙福了。所以你会看见了，现在呢，福音在外头传扬了，一直传到许多国家的里头去了，就是犹太人中间信主的很少，一直等什么？等主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到最后是世界大战，罗斯带着古式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了，把城都围困了，其他城都已经攻破了，要把耶路撒冷也攻破了。那么犹太人呢，有 Anglo-Saxon 民族来帮助他来抵挡的了。到那个时候，圣经启示了这么说：东方的诸王带着军队从波斯湾上岸来打那个北方的罗斯的军队了。你会看见全世界从三个阶团，什么三个阶团？一个是苏联阶团，一个是英美阶团，一个是东方的阶团。现在我们情况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还是很接近的了，那有一天一定会翻脸的。说到那一个时候的这种三个的集团呢，是中国人的全的军事力量还不够了，军事力量够的时候呢，他跟苏联会翻脸的了。所以这些光景呢，越过越应验出来了。所以按照我做基督徒的话呢，看主耶稣来的日子实在是临近了。所以按照我自己来说的话呢，按照我自己读圣经的所有的预言，主我大概一直到死了，主耶稣还没再来，但是不会太久了， 主耶稣就会来了。像你们现在呢，这三四十岁的人呢，可能到你老年了能够看见了。按照我这话呢，到底已经九十几岁了，也不会在这个最近几年里头有这个改变了，是吧？所以这一件事情呢，我跟你们讲了，你们在二三四十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了，你们在地上活着更应该警醒了。主来的日子实实在在是临近了，所以主耶稣那一次呢，进耶路撒冷犹太人是那样疯狂的来迎接他的，不过只有四五天的功夫就转变了，以后顶十字架了。而这主要的用意是什么？乃是主耶稣从死里头复活。所以今天虽然过复活节还有一个礼拜到下个主日，我下个主日不在你们这里了，所以我预先跟你们讲一讲什么叫主耶稣复活，好不好？下个主日我在纽约市另外一个教会中讲同样的题目，有刚刚是复活节嘛，所以我下个主日不在你们这里讲到吧，我预先来讲的。所以这一个复活的意思呢，你要起来读圣经的里面呢，你要看见四福音是不同的，特别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是不同的。路加福音讲到事实，约翰福音讲到内在的真理，不同的。所以我刚刚是在做经典读了，乃至读了约翰福音了。约翰福音呢讲到了主耶稣不光是死里复活了，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复活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今天呢，虽然复活节还没有来到呢，我预先跟你们来讲呢，主耶稣的复活是什么？主耶稣的复活呢，那是引进到一个新的一种境界。所以主耶稣复活在属灵的意思上，你要去看约翰福音才能够明白了，是进到属灵的境界。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确定相信主耶稣复活了，我们都先相信。所以等到下个主日过复活节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表演，还有大家去找红蛋的，好啊，这个是以后基督教里头搞的新花样了。那这个也不是我们大人所喜爱的，小孩子们很高兴，是吧？但是弟兄姊妹，按照我们成人来说呢，什么叫做复活？复活就活过来了，哪里这么简单？你根本是只看到一个事实了，不知道它里头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里头呢，记载到了主耶稣复活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复活所有的意义，乃是叫引进来一个新的一个境界。什么叫新的境界？神造了亚当夏娃之后一直是老的境界，只有到主耶稣复活了之后呢，引进了新的境界了。连主耶稣降生都没有新的境界，为什么？因故主耶稣在地上呢，活着三十几年，主耶稣做传道，有人门徒跟着他了三年多了，跟来跟去，门徒们还是老的样子，没有改变。乃是主耶稣复活了之后，门徒们的情况就改变了。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主了，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的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的时代，我们不是生在旧约的时代，我们也不是生在主耶稣当初在地上活着的三十三年的时代，我们的是活在主耶稣死里的复活的一个时代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是什么时代，我们今天呢是个新的一个境界。什么叫新的境界？什么叫做复活所引进新的境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问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不太相信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回答。所以你要回答这个问题了，你要去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用四个门徒的问题，要把主耶稣新的境界呢讲明了出来。但弟兄姊妹啦，头一个问题呢，乃是彼得来问说，主啊，你不知道你往哪里去？主耶稣哪里去？主耶稣乃是到复活的新的境界去了。所以主耶稣是应用了彼得的问题，说主你到哪里去？ 在这里引进来了主耶稣要到复活的境界。那请大家注意啦，主耶稣的回答开头不是主要的，开头是怎么说呢？主耶稣回答说了，我所去的地方你不能现在不能去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说，这个复活的境界是我们靠着人的能力进不去的。所以我们都要知道，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复活的境界了，这个复活的境界就有点人没有进去，这个复活境界我们中国人都没进去。儒家呢是注重到人在地上活着，注重道德和品格，也没有进去。那是主耶稣复活了之后呢，带我们进到啊这个复活境界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一面我们按照中国人呢，我是中国人，你在美国呢看见世界上的许多不同的民族，弟兄姊妹呢，许多不同的民族当中他们的观念，没有一个人像中国人的观念这么好了。所以我想你们的孩子都不知道了，在你到美国来读书了，哎呦，美国人科技很好，科技很好，人生的目的不好。单单是科技能够赚，做事情好，做事情好能够赚钱，赚钱好能够以后生活享受，这个并不是人生的目的啊。所以我这个都不要花多少时间跟你们讲了，在美国很容易了，中国人的理性也很好，这很好了。你在大学读书的话呢，除非同班同学犹太人，否则其他民族的同学不在我们中国人也像。在中国人的里面呢，像我到美国已经46年了，在大学的里头学理工的那些都不是学位，头上三名都是中国人，从前头上三名是台湾来的，现在头上三名是大陆来的，都是中国人，其他民族不坑在这里面了。所以你会发现呢，拿诺贝尔奖金的中国人不是太多，美国人最多啊。那美国人当中做拿诺贝尔奖金的都是犹太人的后代，你要知道哈。所以这个你比较下来的话呢，我们中国人的理性上是非常好的了，理性是好了，那人活着为什么搞不清楚，只是为了赚钱。所以我都已经跟你们讲了，你把你自己的话，中国人的理性也是能够赚钱了，到赚钱赚得多的时候了，到老年了，虚空的虚空。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过了，以后我们从这到美国来的时候了，就会做传道了，经济也很少，所以我们经济也很缺乏。那么现在孩子都长大了，孩子都发达了，经济好了，吃不下了，又是高血压，又是胆固醇，都吃不下了。所以你单单为着要吃好一点的，住好一点的，你根本的，我常常跟你们说了，我用一个北方人不好听的话，你的脑子给狗吃掉了。啊，你为着什么？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着。是我今天呢，90几岁的时候还能够这样身体刚健呢，因为我知道我人生的目标是为着神而活着。而我神活着是什么？因为我是进到个新的境界。那这个新的境界是靠着我的力量，自己能力是不能进去了。是主耶稣的回答，头一个说啥？你我所去的地方你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主耶稣主耶稣说了，你我现在我也不能跟你去，我未愿意为你舍命，我都还愿意舍命了。就是你为我舍命吗？我告诉你了，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你想舍命都没有办法的。那么弟兄姊妹啦，那么到底我们要进去是怎么样了？所以到这主耶稣对彼得讲过话的时候了，彼得很愁了，我为了主舍命都不能进去了，都愁了，其他门都更愁了，其他门都还没有像彼得有这么勇气了看主耶稣舍命的。到这个时候，约翰福音14章第1节，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所以你要知道啊，主耶稣讲到是你心里不要忧愁，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忧愁了。他们如果不忧愁的话，主耶稣不会讲这个话吗？为什么忧愁？你比主耶稣也到新的境界去了，彼得说为他主舍命了，说你主舍命都不能进去了，那我跟着主耶稣干嘛？所以主耶稣下面就讲了，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这就是复活的一种境界。复活的境界是什么？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请切切记得，不是单单给我们预备了新天新地，到那一天呢，我们才能够了进到新天新地的，哎呦，黄金的城墙了，哎呦，真是好了。但弟兄姊妹，这是太遥远了。主耶稣一复活的时候，就把门徒带到了新的境界。那么弟兄姊妹，说到这里的时候呢，主耶稣在讲去了，我若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弟兄姊妹，原谅我说了，许许多多基督徒圣经，这些圣经的重要点你没有抓住。主耶稣去哪里了？请大家记来，他是我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了，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是到他那里，不是到了以后了圣城新耶路撒冷去了，乃是了主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了。他已经复活了吗？预备地方之后接到哪里？是到主那里。主那里什么？就是保罗在罗马书说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复活的新的境界。复活的境界，我们从前跟基督是无分无关的，无分无关的了。我就我们这以前呢，不认为他是弥赛亚，认识他弥赛亚都没有用。你认识他弥赛亚，你照样能够死亡。什么叫做复活境界？那是主耶稣复活了之后呢，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句非常非常宝贝的话。什么叫新的境界？新的境界就是基督的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一件事了，我读这节圣经呢，我能够领会的，乃是因为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因着耶稣基督复活使我们重生，记得吗？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了，因着耶稣基督复活了使我们重生。我们怎么能够重生的？因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才能够重生了。什么叫重生？重生他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也进到他的里面，这就是复活。所以我盼望今天呢，下面到你们不听了都无所谓，忘记无所谓，有一件事切切要记得，什么叫做复活的新的境界？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也进到耶稣基督里面。他这个是彼得所讲叫我们重生，约翰所讲就是复活，同一件事。那么弟兄姊妹呢，有一件事我们都记得了，都知道了。所以我也是跟你们讲了，你们中间如果有摸到的朋友了，哦，很好很好啊，一直也不肯讲相信主了。我说你很好好摸到了，这我到许多教会去都有摸到的话，我问他说你信主多久了？他说我还没有，哎，我还摸到。我说摸到两年多久了？我两年了。我说两年还摸到？什么叫摸到？门口张望张望不进来吗？万一上了宅船怎么办呢？走不了了吗？你说你望过一年不就好了吗？看看里头不好就不要望了，聚会就不要来了吗？你既然好的话就进来嘛，老是在门口望呢，这个叫做是有一些魔道友，啊，魔道友。所以你一进来的时候就发现一个不同是什么？你心情改变。所以我常在对魔道友说，你要小心的了，你魔道可以，你要接受主耶稣，心情会改变。什么改变？没有信主之前，所有世界上钱进到你口袋很高兴，信主之后呢，钱进来很高兴了，就是把钱拿出去更高兴。你摸到啊？不会的。你摸到的话，从钱进来中很高兴吗？等到你真正接受主耶稣了，你会看见你的改变了，兴趣改变了。我是我信主的话，你受一次洗就好了吗？我受一次洗是外边了，你心情都会改变了。心情改变是什么？ 不再以收入为高兴了，乃是用付出去为高兴了。这什么付出去为高兴了？是爱的一种表现。中国人讲爱，中国的爱也是爱了，但中国人爱有限的。中国人爱什么呢？只爱他所爱的人。但是圣经里头什么呢？爱那一些不可爱的人。所以做父母都是有爱心对的儿女吗？对儿女们回来的时候，哎呦，哎呀，我父亲母亲了，早就给你饭都烧好了，冬天来到的话，衣服都准备好了，这是你父母的爱。那第中国人的父母呢，对你儿女很好，对马路上人好不好？马路上不好的吗？而基督徒身上呢，不光对你儿女好了，你对马路上也好了。那这个马路上好，这个什么呢？这是你们现在已经开始有宣道的工作。什么叫宣道工作？你好不容易了，一年中有一个礼拜的一个月的假期嘛，花两个礼拜去做宣道了，去特别宣道到中国大陆去了。他在这几年的话呢，又到德国去了，有好多中国年轻人在那边还没有信主了，你就去宣道，把福音能够传给他们了。那这是什么？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别人。这叫什么？爱的扩大。这爱怎么能够扩大的？爱都扩大了，因为你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啊，耶稣已经进到我们里面来了。所以我不过举这个的例子给大家看的，你一信主了之后呢，你的心情会改变，你喜怒哀乐会改变，你做人的目标会改变，你的人生会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乃是你进到复活的一种境界，另一种境界。这个复活境界是基督进到你里面了，你得到重生，也是你进到基督的里面了。所以这是彼得保罗所说的在基督里。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呢已经查过罗马书了，在罗马书里头特别到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讲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句名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基督里了，从前我们跟基督无分无关的，现在基督跑到我们里面来了，我们也跑到基督里面去了。这叫什么？这叫复活的一个境界。是主复活了要把我们带去，请切切记得，不是说带我们到了将来新天新地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主复活要我们带去进入新境界，带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了。那这是一个呢过复活节最最重大的一件事了。所以弟兄姊妹啦，我今天你原谅我说，我发现今天来的人呢不少，但是也没有太多，所以弟兄姊妹了，那个也不也有一些人还没有来了，你都不了解什么叫做主耶稣进耶路撒冷。你如果进到主耶稣进耶路撒冷，轰动的人都来唱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赞的了。但你也想一想呢，你以往的光景是没有指望的。看见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了，轰动起来了。为什么缘故？因为在你身上也看见了像主耶稣叫米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些神迹其实发生了。所以来到这个主日的时候，一个有好多人来到教会中来感恩的啦，一同来赞美主的啦，所以一同就来聚会了，人数一定会增加的啦。所以弟兄姊妹的这一些没有来的人的，没有特别来的人呢，用我不好听的话，没有良心的。你都已经看见主与许多神迹奇事了吗？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应该都来敬拜主了，但是你没有良心了，不光是没有来聚会了，因为你没有注重到主耶稣复活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了。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一个人啊信主了与不信是完全不同，不光与你的同学不同，不光与你的亲戚同事不同，也与你自己不同了。你自己从前的时候啊，有爱心，顶多爱我所爱的。等到你一进到新的境界了，有爱心，不光我所爱，我所爱的 也会爱那些我所不爱的人的，我的爱心在我里头范围长大了，这个最重的长大了，超过儒家所教训的。儒家不过知道人与人的发现，人地上活着最主要是道德和品格，那是有限的。而在主耶稣的里面呢，不是叫你意志要这么做法了，是个性上，因着你重生的改变上了，你的态度就会改变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为什么缘故，圣经告诉我们，信和不信的不要同父一儿，你不要跟不信主的人结婚。你不信主结婚的，看看样子信主和不信主差不多的嘛。你顶多你信主做做礼拜嘛，那我不信主结了婚我做做礼拜也好了，不一样，性情不同，态度感不同，看法不同，表现会不同了。你一信主之后了，你就激进到复活的境界了，基督在你里面了，你也在基督里面了。所以你不信主的人和信的人结婚的话呢，在家里头的生活的表现自然会不同了，自然会改变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呢主所做的非常非常特别的事。主耶稣复活了，复活什么？那进到一个新的一种境界了。那我这样不能够多说了，那这个就马上就这个问题了。问题是多玛说了，如何能够进去呢？主那个这个新的境界太好了吗？那我如何能够进去呢？主要是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进到我那里。什么能够进去？是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去的。那这一句话呢，我来解释的话呢，不是借着你理智，不是借着你的意志。儒家是理智和意志了，叫你进到好的宫啊。在我们基督中，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儒家这个想法很好，结果没有人进去了。所以我以前跟你们都讲过了，以前大陆了卢森先生说起来的阿 Q 正赞呢，就批评儒家的了，表面是很好，事实都没有改变。这个儒家呢只有一个的后果了，后果什么？虚假，外头很好了，事实没有的了。但是感谢赞美主了，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进去了。因为什么？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不必怎么做，不是用你的意志，不是用你的记忆，用你的想法，你自己意志强，理想好都不能进去了，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能够进去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记载呢，主耶稣复活的意思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怎么能够进去？是叫做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去了。那么第三个，然后腓力来问他，主，求主将我显给我们，显给我们看了，我们就知足了。这句话呢是很笨，所以主耶稣就责备腓力，彼得也没有责备，多马也没有责备，腓力责备了。腓力说，主啊，你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吗？主耶稣责备腓力，我跟你们同这么久，你还不知道吗？你不知道，你看见了我了，就看见了父了吗？所以弟兄姊妹啦，主耶稣对着腓力说的话是什么？乃是我们因着信能够进到复活这个境界里面去了，而到我们复活境界这个自自然然一个表现，父神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了。所以主耶稣说，你如果没有看见的话呢，你最少因着我与你们同在，你就看见了。我与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在你们中。你为什么还要说这样将父显给我们看呢？那么在这个理论呢，头一个，那主耶稣要把父显出来有几个的特别的途径。头一个途径是内在的灵交，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活着的时候，都是说了，我凭着自己不能说什么，我也看见父所说的我才说，我不能凭自己做什么，我有父所做的我才做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活着，不是显出他来， 主耶稣地上显出是把父显明出来的，父在高天之上呢，在荣耀的里头人都看不见他，但当主耶稣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就借着他的道成肉身，肉身体借着他在人中间待人接物了，就把父是如何的一位父了都显明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会看见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进入复活的境界了，父就在我们身上就能够显明出来了。我再用一个不好的比喻跟你们讲，一个人基督徒了，最难的一件事是你家的人不信主，丈夫很爱主，太太不信，太太很爱主，丈夫不信，父亲母亲很爱主，儿女不信。哎呀，我今天看这小朋友真可爱呀、啊！你们这个小朋友啊，那这种语气来做的话呢，哎呀，有一位啊，弟兄一个小男孩了、啊，拿个大的法号令，好、啊，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小女孩了，啊，这法号令，我不知道谁家的孩子，哎呦，你们孩子总有天分了。那这个其他的小朋友都是很好了，哎呦，真可爱，可爱可爱。进到大学，可爱不可爱？不聚会啦。不聚会了，到大学毕业了都不来了，所以你孩子不是可爱了？可爱的话呢，你要知道，让孩子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了，我已经有第四代了，我已经有5个尊孙，但是都是女的。哎呦，我真可爱了，一笑就很高兴了，哎，看看他点点头就很高兴了。现在我昨天呢，有一个尊生一同来了，就我要抱还不让我抱了，哎呦，不让我抱的，正是更想抱了，哎呦，真可爱了，很可爱。到5岁就不可爱了 ，no no no 就出来了，哈哈哈哈，不可爱了。那么好了，你乖的孩子了，那还跟你父母了，一进到大学，他不跟你了。孩子小时候还跟你吗？大了这就不跟你了吗？那你会发现了，我很难过的，有许多弟兄姊妹家的孩子一进大学就不聚会了。他给他大学读书了，一回来的话，呀，这个教会中年轻都还小孩子，他年纪大了，他不愿意来了。所以不愿意来的话呢，他什么会都不聚了。所以养孩子很可惜了，你这18岁之前没有打好的基础了，一进到大学了，他以后的生活就改变了。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不来？那他小的时候很乖了，你去做礼拜他也去了，但你做礼拜回家夫妇吵架，印象很深，爸爸妈妈上午去做礼拜，下午就吵架，哈哈，所以他到长大了，他要聚会都不来了嘛，这虚假嘛。所以你又会发现一件事情，叫儿女到大学以后还能够爱主的，最主要乃是你在现在孩子小的时候，你生活的表现到底是如何。我也跟你们讲过了嘛，吴勇牧师跟我讲嘛，他们教会中间有一位姊妹很爱主了，服侍很多，丈夫不信主的。所以这个太太呢，常常请吴勇去到家吃饭。那吴勇知道为什么请他吃饭，他太太想跟他丈夫传讲福音吗？那丈夫也知道了，你要我把吴勇长老来了要请吃饭，要跟我传福音吗？有一次丈夫上了，哎，吴长老，你也不用来跟我传了。他说为什么？他说不行，你这问我为什么？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什么过来？过到卧房，门一开，房间都乱了一塌糊涂。我太太啊，只能到礼拜天做热心的了，回家都搞了这个样了，我怎么能够信主的？哦，就是家庭的小的生活啦，就要在那个这个丈夫就不能够信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不正常的光景。一正常光景了，也信主了之后了，人生生活待人接物就会改变了。所以从你生活中就有改变了，你就把父显给大家看了。但是弟兄姊妹，信主了之后，有可能你重生了，你会把父显给大家看，但是你不一定把父显给主人看。所以你进到复活境界里头是什么呢？在的乃是这里了，乃是腓力所讲了，求神你把父显给我们看。主耶稣很惊讶了， 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你还没有看见父吗？我已经把父显出来了吗？所以弟兄姊妹啊，在复活的里面呢、啊，一种警戒的里面呢、啊，有一件事，就我们已经因着耶稣的复活得重生的人，要他重生的生命在我们生活中间显明了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啦、啊，头一个显明了，我用个很特别的例子跟你们讲。信主了之后，夫妇也会吵架。你信主了，你太太没有信主也会吵架。你要叫太太感动，你只好吃亏。你不吃亏的话，你太太不会改变的。太太吵架了，你也就闷了，就算了。你也不会反击了，太太很惊奇了。你太太很惊奇了，有一天她才会改变的。因为你什么？你把父显明出来了。父怎么显明？凡事忍耐，凡事温柔了，他也不会把他你来对我不好了，你打我一拳我也踢你一脚，你打我一拳我也不踢了。没有信主前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两脚了，我信主之后你打我一拳我一脚都不踢的，是忍受了。啊，我你没有想到你这样的忍受会叫你的不信主的配偶能够信过来了。所以这个什么，在我们进到复活的境界了，把父显明了出来了。那第四个问题呢，那是犹大，这不是卖主耶稣犹大了，他的心胸很好。他说父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要到复活的境界的里面呢，也讲向世人显现，我更多人信主就好了嘛。那主耶稣的回答啦，哎，走绕个大圈。主耶稣回答怎么说？耶稣十四章第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也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怎么样能够叫父显在你身上，也叫更多的人都能够看见？一个什么先决条件，你是不是爱主？你如果爱主的话呢，你自自然然的主的爱在你身上会显明出来。你不必去问到底因着你了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感受感动的，乃是你是先爱主的话呢，自自然然别人都能够受感动的。所以弟兄姊妹呢，现在呢有一件事，中国的大陆四十多年前、五十年前呢，解放了之后了，头上两年呢，共产党还是蛮自由的，过了两年就逼迫了，好厉害了，逼迫到一个程度的里面呢，那是基督徒都要受到了逼迫的了。所以到那一个时候呢，福音很难传过去了。但是有一件事我跟你们讲过了啊，当初呢，西教是两百年前来到中国传福音了，福音只在中国的沿海。当他戴先生起来了，发现福音只传到中国沿海的内地没有，所以戴德中专门组这个会叫内地会吗？什么福音要传到内地去了，不是单单在沿海了，到内地去了。那内地去是顶多是到了兰州，到兰州往在西北去了，还没有福音传进去了。到现在到兰州的西北了，新疆了，福音传得很广。怎么能够传过去的？要感谢毛主席，乃是许多的基督徒受劳改的人吗？去做了劳改吗？到西北去开发吗？所以你们到中国大陆来的话，应该知道啊，中国盖一条路叫戈壁沙漠，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呢，在沙漠地带盖铁路的了，只有中国大陆戈壁沙漠盖了铁路。啊，所以你们中国来知道不知道中国有非常杰出的事情了？那你不知道知道是吧？中国的戈壁沙漠怎么盖能够盖铁路呢？沙一来的话嘛，把铁路都埋起来嘛。他戈壁沙漠这个铁路是东边左边三排的树， 右边三培树有绝到一个地方到三十尺以下了，这种树才能够活的了。是这边三排那边三排，沙来的时候啊，是防沙林把它防掉了，是铁路还能够维持了。那么这些是什么盖的？没有机器的，都有徒手盖嘛，谁盖的？是基督徒去盖的，劳改的人去盖的嘛。是劳改的人呢、啊，就大的功劳了，戈壁沙漠都能够盖出来的。所以你今天去到啊新疆的话呢，你知道中国大陆新疆的人有独立吗？新疆的人呢和汉人呢还到现在不能够融洽。但你如果今天到新疆去了，在基督徒当中呢，新疆的人和汉人非常的融洽。福音传到了新疆了，新的福音呢到中国大陆西藏还不行，马拉教的人呢不许客人信耶稣的，家中一个孩子如果信了耶稣了，父亲母亲把孩子都杀掉的了。所以到现在呢，新疆那一方面福音还很难传了，但是西藏的西藏方的很难，新疆都已经传出去了。这个是怎么传的？是劳改的这一边人去的嘛，爱心表现出来的嘛，爱心表现出来了，连新疆的那一个新疆族的人呢和华族的基督徒了都是很融洽的了，这个是个大的一个改变了。所以怎么能够叫世人都知道？因为有爱心，有世人就能够知道了。所以这是主耶稣当初呢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犹大反问的问题了，头一个回答了你有爱心，第二个有了爱心还不行，第二个神会把圣灵差派来，到圣灵差派的圣灵成为你的光照，圣灵就成为你的能力，圣灵在你身上呢也胜过你的软弱了，把神的爱在你身上显明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呢，主耶稣对着犹大的问题的答案呢，就是要怎么能够把父神显给我们看。父神那个显给了全世界人看呢，头一个是根据信徒的爱主，第二个是根据圣灵保惠是做工在我们身上。那么好啦，到这个时候啦，最后有一句话啦，请大家注意的啊。那我们一同来读读好吧，约翰福音15章26节27节，一同来好吧。但我要从父那里才保惠是来，就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与我同在。感谢主，圣灵会做见证。所以你到中国大陆来的话呢，大家都会知道了，一个人中国大陆能够信主了，首先还不光是一些基督徒做见证了，他们信主了，那圣灵已经在那里做了。所以中国大陆了，当我1979年回到中国去的时候啊，在家所有的教会都是小城市和农村的家庭教会，大城市知识分子了，耶稣的名字都没听见过。现在去了农村的教会呢，慢慢就人数减少，因为农民都到城市去打工了嘛。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信主是非常非常的快了，非常非常快是什么？圣灵已经做工了。圣灵在中国大陆了能够做工什么呢？头一个对着进化论就是错了，中国向来是教导进化论的，到现在科学进步了，慢慢发现进化论错了，进化论错了，创造论比较是对的了。那第二个那是许多信主的人在生活中的表现，生活中就改变掉了。所以你到看到中国大陆了，有些城市的干部了对教会还是很厉害对待，有许多城市的那些干部了对教会不太厉害了。我认识有一位弟兄在乔治亚亚特兰塔，他到河南去有一个培训班，他什么培训班呢？乃是医学培训班呢、啊、因为你知道中国大陆刚刚解放了嘛，医学院毕业的人很少嘛，所以毛泽东就发起了赤脚医生，是吧？这一点培训 催骂，那么这个的话呢派到小的村庄里头去了，那个否则的要读大医学院毕业哪里这么多医生吗？赤脚医生吗？赤脚医生普通的病就赤脚医生看好了，病不好的话到城里头的再正正式式正式的医生来看嘛。那所以这个杨弟兄呢就河南就办一个呢训练班的，训练班的话呢300人来参加了，参加的话呢也讲一点医学方面，更多的是这些都是基督教里的传道人呢给他做培训的了。政府也知道，开个眼闭个眼啊，这是医学方面的训练班呢，其实是基督徒的训练班。为什么缘故？县长的妹妹在乔家他们的信主了，就他们教会的啦，所以这个的基督徒的妹妹跟他哥哥讲了，哎呀我们教会了，在我们负责的人要在你们那里办一个了医学训练班了，其实传道人去了，这个预现场什么开个眼闭个就不管了。所以中国大陆呢有好多的改变了，这改变是什么？乃是在许多胜利已经做工了，在胜利做见证，下面说我你们也要做见证，先圣灵做见证，然后你们也做证。圣灵做见证，你们怎么不做见证啊？人还不信主。圣灵怎么你们做见证，圣灵不做见证啊？你人信主也很少。而现在中国大陆信主这么多是什么呢？那是圣灵已经做见证了，而我们基督徒也做见证了。这个福音在这样共产党严格的控制底下了，福音都能够传开了。这什么？因为大家都进到复活的境界，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了。我们进入到复活的境界的话，你回头去看一看，我多次跟你们讲了吗？我是交大毕业的吗？交大的长处就埋头苦干，交大缺点就不抬头看一看。所以交大学生了，知道个做事就很好了，不会看一看了。所以我是交大毕业的了，我总是学习抬头看一看了。抬头看看了，连中国大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了，都有些改变过来了。什么改变过来了？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就到复活的境界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四件事情呢，主耶稣给在约翰福音给他讲了，他要到复活进到新的境界了。而今天我们这一帮人已经进到新的境界了，我们新的境界领受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也在新的境界里头了，把他生命的品格生命的态度显在我们生活和侍奉的里头。谢谢主，这主特别的恩典。好，我们低头这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不光是罪人的罪魁，就是我们有心能够向好，我们也没有能力，我们也没有这个智慧。在你复活了之后啦，你就进到我们的里面，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也因着你住在我们的里面而在我们身上活了出来的，就我们活了出来之后，就我们自己蒙恩，就我们活了出来之后也把你的福音传扬，带领了别的人能一同进到这个新的境界。就一切都是你所做的，我们都是低头向你敬拜，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